然后我们再次把感谢啊、赞美啊都献给你，你实在是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求神你坚固我们众人的心啊！无论我们在什么境遇中，主啊，你相坚信，让我们相信你的善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听你道的时候，愿我愿神的名在我们心中做工啊，记着神你自己的话，更多的认识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有一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话，跟众人，你能够照这句话去做吗？如果有人欠你1000块钱，不还了，你要怎么办呢？那你说杀人偿命，欠钱就要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常常是得理不饶人了。更何况，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无理的。那有人听到这里，可能心里就不服了：你怎么说我是一个无理的人呢？你说我是一个最讲道理的人了，我做事情都是诚诚实实的，而且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亏欠于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有人有求于我，如果我能够帮助，我会尽量帮助。当然，如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那是爱莫能助，而不能怪我。你怎么能够说我是一个无理的人呢？我从来没有无理取闹过。真的吗？那就请你安静的听我往下讲。今天是福音主日，感谢神你来聚会，我要向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听了以后，你看你是有理还是无理，然后你决定你要怎么回应。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到35节。这个比喻通常被称为无怜悯心的仆人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门徒彼得前来问他一个问题：“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那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事不过三”嘛。那犹太人认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饶恕一个人7次已经是人的极限，或者仁至义尽了。但是耶稣回答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读书人，喜欢理性思考。如果你以为耶稣是在教导你饶恕弟兄490次，那你就错讲了耶稣的意思。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饶恕弟兄70个7次，意思就是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要完全的饶恕，永远的饶恕。但是，如果你认为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单单在教导我们要饶恕人的话，那你也同样错讲了耶稣的意思。亲爱的朋友，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自己需要神的饶恕。如果你听到这里，你马上就说：“我为什么需要神的饶恕呢？我又没有欠他钱，我不需要神饶恕。”那就表明你无理了，你取闹还只差一步。请你安静，继续听我为你解释神的话。到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25节这样说：“那时彼得近前来。” 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然后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所以你应该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是关于天国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王，非把你所欠的巨额债务给免掉。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比如说有房贷，你知道他不可能给你免掉的，利息再高，他也非得让你还的。那这一个比喻你读完了，你很明显的，耶稣所讲的那个王，就是指的神，或者说指的耶稣，应指的神，应该更准确是指神。那个王的仆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欠了神巨额的债务，我们根本无力偿还。那有人听到这里，可能又有问题了。就牧师，我好端端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怎么一下子成了一个背负巨额债务的人呢？亲爱的朋友，这是讲比喻。耶稣所讲的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1000万银子，不是说真的他欠了1000万钱了。而是说他犯了很多的罪，那圣经里经常讲我们欠神的债，我们犯罪就好像欠神的债一样，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赎自己的罪，那你可能更不服了。本来欠钱还好一点，但现在是犯罪，那本来我一个好人，我怎么又成了一个罪人呢？我何罪之有呢？其实我们不愿意饶恕人，这已经是一个罪。那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加拉太书第5章19到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19到21节列举了15项罪名。你可能说这些我都没有犯过。哇，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不过，请注意啊，即使你没有犯过15项罪名，这里还有一个字叫等类。你没有犯过这5项中任何一项，并不表示你没有犯过罪，因为人的罪是不可能通过列举法列举出来的。圣经说，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我们犯罪就如同喝水一样。那圣经说，不仅我们的行为上犯罪是罪，我们心里不遵守神的话，违背神的律法也是犯罪。马太福音第5章27到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如果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在思想耶稣的话，你还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吗？但是你可能说，耶稣的要求也太高了，那这不合理呀。正常的人不是看到美女心里就会动淫念吗？那其实你已经自己承认了自己的罪，你就应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了。你为什么还不服？还要认为自己无罪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常常无理。我们明明有罪，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反而说神的要求太高了，神的要求不合理。同性恋为什么是罪呢？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可以了，而且对别人也没有什么伤害。这个就是罪人的逻辑，不尊重神，不尊重神的话。这就是人的无理。我们再回头来思想马太福音第18章1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那个王就是神。那神怎么要和人算账呢？而且算账的结果呢？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哇，你读了，你觉得这不应该呀？把他所有仆人的账一笔勾销了，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连累他的妻子、儿女呢？而且神为什么还要审判人呢？神不是爱吗？神既然爱世人。为什么还会有人下地狱呢？是不是神的爱还不够大呢？你读到后面还有，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其实那个人是永远不可能还清他所欠的债的，那就说明他是永远都会被关在监狱里面。神为什么会大怒呢？那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表明人是罪的，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人无理的地方，这是罪人的逻辑，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还不准神实行审判，神为什么不可以发怒呢？没错，神是爱，但是爱不是神的本性的全部，神也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如果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神就要审判罪恶。神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愤怒是他圣洁、公义、本性的表现。诗篇第7篇11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哇，你读了这样的经文，你觉得神很凶的，所以你在神面前你要小心的。那圣经里面的确这样告诉你的，你要敬畏神。而且这样的经文可能我们不大喜欢，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这是神的话。神说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就必须听从，而且我们必须思想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并不矛盾，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神施行审判，乃是为了使罪人悔改，所以也是神的慈爱的一种彰显。而且离开了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就会被人误解滥用。但是神有慈爱和诚实，神有恩典和怜悯。他在施行审判之前，他给了罪人很多的恩典和慈爱。圣经说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意味着神不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神一旦发怒，神如果发怒，后果就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诗篇130篇3到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若每个人都应当敬畏神，因为他是圣洁、公义、公平的神。”马太福音18章24节，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哇！我就说，如果你是很理性的人，你就会想想，那个人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银子？ 1000万银子，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在耶稣那个时候，一个工人在葡萄园工作一天的工钱是1000银子。那么，如果那个人要还清他所欠的债，他必须不吃不喝的工作30万年。那这简直不可能。那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还清自己的罪债，这个就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我们这些有理性思考的人，却认为这个不合理。那个人怎么可能欠那么多银子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无理啊，但是我们无理也要什么，争三分呢？那我们有人就会讲，一定是那个王有问题。那个王可能就好像我们熟悉的房事人或者周扒皮一样，不然那个人怎么会欠他那么多债呢？不一定是这个旧社会旧制度不合理。所以才让这些仆人欠这么多债，永远都还不清，永远都做奴隶。那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推翻旧制度，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除掉房事人。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前面我跟你讲了，神是圣洁、公义、公平的，神是慈爱的。你对神有错误的认识。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学的经文，那一个恶仆、恶奴仆，他对神就有错误的认识。他认为神是严厉的，神是残酷的，神是贪婪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个跟我们熟悉的那些地主差不多似的。但是如果你这样认识神，你这样说神，神就说他就要凭我们的口定我们的罪，更不要说我们很多的行为，我们很多的罪，已经让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你站立不住，你也没办法为自己辩护的。那我们再从人的角度来想一想，你再看一看今天的社会，所谓的新社会、新制度，那也不合理啊。时至今日，全世界依然有剥削，依然有歧视，依然有战争。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你找到了工作也很难养活自己，更不要说买房了。那你要去找谁？我承认有房事人周扒皮那样的人，那只能证明圣经是对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比房事人，你比周扒皮要好，因为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性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最近我发现了，北韩也有一部类似白毛女的剧啊，那名字叫《麦发姑娘》，有空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过令我吃惊的是，北韩版的这个房事人呢，是一个基督徒。那这里我不再谈制度的好坏，我是在谈人性的恶，人性的罪。那当然，那公开的、直接的抹黑或者是反对基督教，那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些年西方啊，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其实做了更多违背圣经的事。你继续往讲，人性都是罪恶的。不管你在中国、在北韩、在美国、在加拿大。罪人根本的表现就是不顺服神，然后他就会亵渎神，他就会抵挡神，他就会否定神。基督徒不是好人，基督徒都是罪人。既然你是真心的承认 我们实实在在是罪人。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在信耶稣以前就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船长。说按照我们本性，我们没什么可夸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一个人，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生命就会改变。约翰·牛顿信了耶稣，又成了一位牧师，他就帮助英国国会里面的几个基督徒议员通过立法废除了这个黑奴买卖。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透过耶稣基督，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永远的刑罚，使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大能还能够改变那些信耶稣人的生命，使他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胜过罪恶，行神所喜悦的善。诗篇86篇第五节说：“主啊，你本微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是乐意饶恕人的。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但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到你自己的罪？你认不认识到你就是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你可能说我欠了一点，但是我不可能欠那么多。现在的人。因为赌博欠下巨债的其实很多啊，贪污上亿的那也不少，所以那个人欠1000万银子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那是比喻我们的罪，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你还不止欠了1000万呢。我们得罪神的事，你能够数得过来吗？你一天心里犯奸淫多少次呢？如果心里犯一次奸淫，就罚款1万，这算太多吗？犯一个奸淫罪，可能事实上你去被判了奸淫罪，可能不止罚款1万。那我就算，如果你心里犯一次奸淫，就罚款1万，可能就这一项罪，你欠神的就不止1000万。所以你要意识到自己的罪，如果你这么多，但是呢，同时你要意识到神是乐意饶恕人的。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耶稣所讲的那个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银子，那是可能的，而且那就是我们真实的状况。最近我在重读《天路历程》这本书，那一个人他背着一个包袱，那就是他的罪，他压得他自己喘不过气来，甚至感觉到自己就要灭亡了。说他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把身上这个包袱、这个罪要卸下来。那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有这么的重大，感到有这么大的这个那个危险？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会让我们灭亡。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有这样的觉醒。就好像那个天路客一样，他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他就一定要去寻找实价，他就要离开家，要去寻找那个永生。我们也对罪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知道呼求上帝。那上帝就是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那凡求告他的人。当然，从这个对比的角度来讲，耶稣说那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仆人。它形成对比，就是与那个后面他自己的行为的表现，与那个欠了他10两银子的仆人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我们欠了神无数，相对于我们欠神的，别人亏欠我们的，别人得罪我们的，别人伤害我们的，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耶稣说，那个仆人欠了1000万银子，表明了主人恩典的丰盛。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就是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即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这里啊，我想我把我前面的重点再总结一下。我希望你明白，神是公义的，我们都是不义的。 我们欠了神很多的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神要审判我们。我们无力靠自己偿还自己的债，我们需要神的饶恕。你觉得这是福音吗？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你意识到自己的罪，你意识到罪带给你的结果，这个是福音的序曲，这是福音的前提。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罪，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恩典。如果你意识不到罪的可怕的结局，你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拯救。好消息是，神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神为你的罪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你只要来到神面前，祈求他的赦免，寻求他的赦罪之恩，神就必连续你，赦免你的罪，赐你自由，赐你永生。马太福音18:26-27，那仆人就跪，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哇，你那个主人好富有啊！那个仆人欠他1000万银子，他都不要了，那说明他所拥有的一定比1000万还要多啊！你能够赦免人，其实表明你很富足。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个主人不仅很富有，当然更重要的，这里是让你看到他有一颗慈悲的心、怜悯的心，他有丰盛的恩典。他的仆人求他，他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那一个仆人说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个主人才把他释放了的。我不知道这个仆人他怎么说的，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只要说主啊，宽容我，可能就够了。他说将来我都要还清。我将前面已经跟他算了一笔账，他是永远都不可能还清的。不是因为你说你将来要永远还清，你承诺了，神才是免了你的债的。那个主人免了他的债，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连续，出于他自己的恩典。如果那个仆人他真的能够还清，那个主人其实不用免他的债，他可以把他释放了，然后你就出去赚钱，把你等赚够了你就还清，还给我。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如果有个人欠了你一大笔钱，你当然不希望那个人破产，是吧？因为他破产，那你欠的钱他也不可能还你。你只希望他什么？你希望他尽快赚到钱，然后把所欠给你的还给你。但是当你知道他实在还不了的时候，你可能就告他，然后把他关在监狱里。但是那个主人不仅把他所欠的债，不仅是把那个仆人给释放了，还免了他的债。这个叫赦免，赦免跟饶恕当然英文的都一样，都叫 forgive，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意思是一样的。但是通常啊，我们注意它的区别。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说神饶恕，神免了我们的债，神释放了我们。但是我们通常就会用赦免，因为神嘛，他是神，他是敬畏，他是在上面的，那我们他就可以赦免。那当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我们都是平等的在神面前，所以我们通常说饶恕。那当然，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饶恕，什么叫饶恕？这里有两个动作就翻译成饶恕。第一个就是释放，你要让他走，你不能像他后面那个人，他卡住他的脖子，就不让他走，抓住他。但第一个是你要让他走，让他释放，让他自由，这是饶恕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要免他的债，就他所欠的，你就一笔勾销了，不再计较了，这个叫饶恕。那神饶恕我们，神免了你，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不再计较，不再追讨你的罪了，你自由了。 他让你走，然后免了你的债。但是我们通常用到神上，我们叫神赦免我们；用到人呢，我们就是我们饶恕别人。神赦免我们，我们就应当饶恕亏欠我们的人。神赦免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而且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是你赚得的，不是你应该得的，乃是你不配得的，乃是你白白的得到的。那你得到了恩典，不在乎你自己有什么，也不在乎你自己能够做什么，甚至不在乎你是谁，乃是在乎神是谁，在乎神做了什么，神拥有什么。神有丰盛的恩典，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是神，所以他乐意饶恕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的做工不是指你工作。这里的工作是可以，这里的做工是说你不可能靠遵行律法，不可能靠做好事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你不可能做什么呢？使你得救，你只有什么？相信神才能得到赦免，你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罗马书第三章二三节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本来是不义的，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是应该被定罪的，并且因而沉沦灭亡的，那是每个人应该有的结局。那个是公平的，但是神又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算我们为有罪的，算我们为义，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也算在我们身上。耶稣是无罪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遵守了完全的律法，所以耶稣是义的。那神把耶稣的义算给我们的义，好像我们就没有犯过罪。那是因为耶稣为你的罪受了刑罚，耶稣为你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说神就以我们因信耶稣就称我们为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第18章27节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这节经文是强调神的连续，强调神的恩典。那个主人把那个仆人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你觉得那个主人有什么损失吗？他损失了什么呢？你可能他就损失了1000万银子。亲爱的朋友，其实那个主人所损失的，不仅仅是1000万银子，远远超过1000万银子。你知道神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吗？你可以说，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恩典，没错，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也不要忘了，我前面讲，神的属性。除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也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公平的。如果神一句话就赦免所有人的所有罪，那么神的公义如何彰显呢？神的律法如何成全呢？马太福音18章第27节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主人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能够赦免那个仆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付出代价。事实上，神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以赛亚书53章第6节到第七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700多年前对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言。那后来怎么成就的呢？彼得前书第2章24到25节，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无罪的，却为你的罪、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救你、救我，脱离罪恶。因为犯罪，我们远离神，就好像迷路的羊。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来寻找迷失的羊。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吗？你力量实微小，应当警醒祈祷，因我为你中保。我们靠自己根本无力偿还自己所欠的罪债，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还清了你所有的罪债。对，我的大女儿在那个你进门的时候，那一个黑板报上。这是做了一个复活节的一个强暴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有点 scary。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很血腥的一个场面似的，但那是真实的。不，他那一些人一句话，不，你人不大容易读，可能他那个那句话，he paid it all。耶稣。”为我们偿还了所有的债，这就是为什么神可以饶恕那一个欠了他1000万银子的人，因为耶稣，Jesus paid it all。那你应该怎么回应呢？你应该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有人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所以你看了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因为后来他不饶恕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结果就被主人又关进监狱去了。而且按照我的计算，他永远就不可能再出来。等他还清了所欠的，他在外面都没还，都没办法还清，他进去了怎么可能还清呢？沉沦，或者灭亡。会就下地狱，就是你永远与神隔绝。但是人呢，从那里他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你看，那就说明得救还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饶恕人。如果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那么得救就不完全是恩典了，而是要看我们个人的表现。那我相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个是对经文的误解。当那一个主人饶恕那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仆人的时候，那完全是恩典。那个仆人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那个主人也没有提任何的条件。如果那个主人在免他债的时候，就给他提个条件，我现在免了你所有的债，那你出去以后呢，你也应该赦免所有欠你债的人，否则我就不免你的债。 如果那个主人提到这个条件呢，那你还可以说那不是完全的恩典，那要看你的表现。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完全是恩典，没有任何的条件。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8到9节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在神在人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了神的意思。这是不是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什么都不需要做呢？或者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做什么都可以，非得都无所谓呢？当然不是。如果用保罗的话，就是断然不可。神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岂不应当知恩感恩吗？那我们怎么感恩？是不是说神免了你的债，你自由了，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再出去赚钱了。然后你赚了钱以后，你拿一点钱回来奉献给神，这就算你对神的感恩了。神要的不是我们的钱，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甚至可以说，神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神并不缺乏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但是神要我们去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就应当免别人所欠我们的债，这是对神的感恩。这是你。不是说这是一个条件，这应该是一个结果，你应该做的，而且是你能够做到的。你觉得那个仆人他不能够免那个欠了他10两银子的人吗？他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做，我们不愿意饶恕人，其实可能表明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其实更表明我们可能。还没有，自己还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你没有被神饶恕，你是不可能饶恕人的。但是我们被神饶恕了，我们就应该饶恕，我们可以饶恕人的。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不能够行任何的善，来使我们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但是，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的时候，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千万不要只读我们喜欢的经文。你一定要把以弗所书第2章8到9节跟第10节连在一起读，经文也是这样写的。第2章8节9节讲到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免，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很多人这个好啊，所以很多人就停在那里。但是第10节告诉你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我们不能靠行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就应该行善。我们因信称义，蒙恩得救，我们就应该行神所喜悦的善，我们就应当饶恕人，我们就应当爱人如己。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仅救你脱离罪的永远的刑罚，他也脱离救你脱离罪的权势。你现在你就应该胜过罪恶，你不应该再继续犯罪，你不应该再享受罪中之乐。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是有能力的。福音不是让你变得更加自私，变得更加世俗。福音乃是要我们舍己，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了十字架来跟从的。”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哇，我信耶稣了，我将来有永生。但是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可以赚得全世界，这样的今生永生都两全其美。这不是神的应许，神可能这样祝福你，但是这不是应许。你而且你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期待。而且圣经背着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救恩的。我们所信的主是十字架的主，基督徒不应该爱这个世界的，也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去赚的全世界，因为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你，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神这样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我们岂不应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岂不应当靠着神的爱去学习爱人如己吗？你千万不要只看后面，我没有教导你爱人如己，我也没告诉你要去饶恕人，我要告诉你，你先要神的赦免，神爱你。你只有当你经历了神的赦免，你才能够饶恕人。只有当你经历了神的爱，你才知道怎么去爱人。这个是福音。下面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可口甘甜，为主来。 满足主我这颗心灵，我宁愿有主跟随在眼里，本是做主的人，从此管他别人受罪的捆绑。
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你今天来听到，包括后面将来可能在网上听到这篇讲道的朋友，我已经尽我可能的向你讲明福音。我更盼望圣灵借着神的道，使你明白福音。当你想到你要饶恕人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想到你需要被神饶恕。神的赦免之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神的赦免之恩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临到一切相信的人。你有耶稣吗？你宁愿有耶稣吗？哪怕失去一切，你也需要耶稣吗？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在心里跟着祷告一句。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我也希望你告诉我，更希望你告诉你身边的人，你信耶稣了，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阿门。